很高兴今天能够到中文堂这边来侍奉。我们职堂已经好几个月了，但是发现职堂以后反而没有什么机会来中文堂侍奉了。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机会。那在我们职堂的这段时间，我想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在美国可谓是发生很多的事情。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个政治局势或者社会动态的话，我们大概也会发现到最近这段时间实在是乱象丛生，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随便列了几个事项哈，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最近实在是乱象丛生。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阿乌门事件，对不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新一届国会的开幕仪式上，他们请了一位曾经做过牧师的这个议员，众议员来做祷告。那这个众议员在祷告说，奉这个一神论的神，奉什么阿拉，奉这个很多信仰叫不同名字的这位神，奉他们的名我们祷告，然后呢阿们，然后再加上一个阿乌们，说这个所谓的要性别平衡啊，要有男就有女，他把这个阿们的这个阿 man 的 man 当成是男人，所以要加个阿乌们来平衡一下。他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荒诞呢？然后呢，在同一天，这个众议院开幕仪式结束以后，他们就做出一个规定，说在众议院里面所有的议案，所有的讨论的过程，做出的所有的议案，都不能有这些让人能够看得出性别的这些用词。那就当然包括男他、女他、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这些词一律都不能用。然后呢，再过几天就是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在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他们也是请了一位所谓的牧师在那做祈祷。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深受基督信仰影响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呢，过去的祈祷最后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对不对？但这一次呢，这位所谓的牧师他做祈祷的时候，他最后是说奉所有信仰强而有力的名祈祷，奉所有信仰强而有力的名，这是什么名呢？然后最后同一天，总统就职典礼结束以后，拜登总统上任第一天就发出行政命令，规定说所有女子体育比赛都要接受男人参加，只要这个男人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女人就可以了。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的荒诞呢？是不是乱象丛生呢？更为奇怪的是，在这些事情以后，各大公司、机构、学校可谓是竞相效尤。不知道大家在公司里面就职的话，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在纽约有一家非常昂贵的新教教会创办的学校，叫做优雅学校，要优雅教会学校 Grace Church School。 这是一个从学前班一直到高中十二年级这样的一个学校，非常昂贵的，每年的学费是$57,000。这个学校最近在给学生发出一个通告，给他们一张一个12页纸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告诉他们说上面这所列出的这些用词是我们的学生不能使用的，这里面也包括了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包括圣诞节快乐。这是教会办的学校，已经堕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很多人都在问，美国到底怎么了？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会沦落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境界？我想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发出感慨，说是不是末世就要来到了？是不是耶稣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了？我想不少的基督徒都有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今天呢，我想就这样的一个题目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末世与今天。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末世已经临到我们了？在末世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征兆？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也结合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一些关于这个末后的这样的一个预言的这样的一些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个末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先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敬拜的权柄。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也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责任，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能够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啊，求你感动我们，求你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更多的认清我们自己。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末世到来之前，耶稣基督到来之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先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五节，我们先读这个前面的半段来，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五节，一起来。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我们就先读一到五节，然后后面我们再读这个第六到十二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对不对？这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没有人知道那个确切的日子。但是在主耶稣基督到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会发生什么事情？将会有那大罪人，就是那沉沦之子，也是叫敌基督，他必然会出现，他必然会出现。而且呢，这位敌基督呢，他会高抬自己，他自称为神，他要与神作对。为什么叫敌基督呢？他是故意要与神作对的。而且他自己会称自己为神，他把自己摆在比神更高的位置上面。而且在这个敌基督的时代呢，必有许多离教反道的事情，离教反道的事情。这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的。那这样的一位人物，这样的一个敌基督的这样的人物，其实在旧约时代，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有预言，而且在旧约时代已经出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将来要出来的那个敌基督他的手段是什么，他的作为是什么，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来认识他。那我们先来看看但以理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敌基督的这个预言的人物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让我们可以通过他来了解将来的那位敌基督。那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是的第八章是但以理看到的一个异象，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公绵羊，这是代表马代和波斯的这个公绵羊。然后来呢，他又看到一个公山羊，这个是急速而来的脚不沾尘的这样公山羊，这是代表的是希腊帝国。那希腊帝国就把马代波斯给打败了，对不对？我们从历史的应验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但是但以理他在异象当中，他看到哎，这个公山羊虽然是急速的飞来，非常的强势，非常的迅猛，但是呢突然间它中间的长的那个非常的角突然间就断掉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图画上中间那个红点就是那个角断掉了。那这个角呢代表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因为亚历山大带着希腊帝国是南征北战，一下子攻占了好大一片的土地，从欧洲一直到印度，一大片土地。但是呢他三十出头突然间莫名其妙自己就死了，所以这个脚折断。然后呢但以理的意象当中呢，他说那个脚的根上那个大脚断了以后又长出四个脚出来。那在历史的应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就他的四个将领，他的四个大将就把这个希腊帝国一分为四，这个国家就变成了四个不同的小的区域，也可以说四个小国。这就是从那个大角断了以后长出四个小一点的角。然后呢但以理继续在他的意象当中，他看到这个四个角里面突然间出了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呢慢慢得到很大的权势，他也做了很多的坏事。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到十二节说，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所以这个在四个角当中长出的一个小角，它渐渐成为强大，它强大了以后呢，它高级天象，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等于说它是目中无人，任意而行。他还把这个常献给这个犹太人献祭给神的这样的燔祭，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圣殿里面是每天有两次，早晚两次的这样的献燔祭的礼仪，每天都要有的。然后这个小角他就把这个礼仪都给废掉，然后他把这个圣殿给玷污了，然后他还要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但以理发出了那个预言350年以后，就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出来，他是那个四个小国里面，其中有一个国是叫塞琉古家族所统管的，在这个家族里面出来了一个人物，叫安提阿可，有人叫安提阿古，安提阿可四世，他们那个国的很多的王都叫安提阿可，那到了这个是第四位，他兴起来，他做王，然后呢，他是靠诡诈上位的，本来不是轮到他做王的，但是他谋杀了他的兄弟以后，他自己做王。他做王以后呢，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号，叫 Epiphanes。 Epiphanes 的意思就是神显者或者是荣耀的意思，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雕像，也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那个钱币，那个钱币有一面是他的头像，那另外一面呢就刻着这个 Epiphanes 这个名号，就是神显者，他就自称为神，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也是他自称为神的，对不对？然后这位安提阿可四世呢，有一次他就带兵攻入耶路撒冷，然后他进入到圣殿里面去，行了许多毁坏的事情，做了许多毁坏的事情。首先他禁止犹太男孩接受割礼，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延续了很长时间的传统，但是他在那里废除了这样的一个传统。 他在圣殿里面拜这个宙斯，就是这个希腊的偶像宙斯，然后他在圣殿里面杀猪献祭，因为猪在犹太人眼里是非常不洁净的，所以呢他在那里以猪献祭，所以就毁坏了这个祭坛，然后他把猪血撒在很多的这些圣殿里面的器具上，导致整个圣殿都被玷污。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他要毁坏君的居所，对不对？他要废除这个燔祭的礼仪，所以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玷污，所以呢圣殿就不能再用了，不能再用来做献祭的事情。然后呢他把所有的他能找到的这些神的律法书全然撕坏，全然烧毁。有人估计他攻入耶路撒冷那一次至少残杀了10万个犹太人，实在是可以看得到他是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还有很多犹太人是以融入希腊文化为荣的。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他们收纳了一些赐经，其中有两本书叫《马加比上下》，对当时的历史的情形就有一定的描述。虽然我们认为这些书信、这些写作达不到圣经的标准，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作为参考，来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历史的情形。那当时的社会情形是怎么样呢？因为亚历山大大力推广这个希腊文化，所以呢，希腊文化当时是成为了文明世界的这种优等文化。因为希腊在数学、科学、历法、天文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先进，所以呢，很多人以融入希腊文化为荣，包括许多犹太人，包括这个安提阿可四世如此残杀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很多犹太人对他还是表示接受。很多人甚至认为说，我们之所以遭受到这样的患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融入到他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坚持要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以呢，我们遭到这样的患难。所以当时的社会情形是这个样子。那但以理书第八章后面，这个加百列在向但以理在解释这个意象的时候，又继续讲到这个安提阿可四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的作为。所以但以理书第八章23-25节说，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以这里对他的手段有更进一步的描述，他是要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是可以使用双关的诈语的，是非常狡诈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但以理的这个预言。这个安提阿可四世是在但以理发出预言之后350年出现的人物，神早就知道历史的发展次序，早就通过但以理把这样的一个人物给预言出来。但是呢，但以理所看到这个异象不只是关乎已经应验的历史的，但以理所看到的这个异象还是关乎末后的预言，关乎末后的定期的。这是加百列在告诉这个但以理，告诉他说这个预言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跟他讲了有这个波斯马代出现，有这个希腊帝国的出现，还有这个安提阿可四世的出现， 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异象呢，还是关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关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读到的但以理书的这两段的经文，跟我们刚才一开始读到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经文是其实很相像的，对不对？这个敌基督的这些作为，他的手段其实是非常相像的。所以呢，安提阿可四世是末世敌基督的预表，末世敌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们把但以理书第八章跟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结合起来看，我们就对将来的这位敌基督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当今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说有哪一个王他起来要自称为神，他要攻击这位神，他要把自己摆在比神更高的位置上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与神作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与神作对的这样一个风气，是不是已经越演越烈了呢？其实这个敌基督世代的这个征兆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已经是非常的明显，已经是非常明显。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潮流都是在与神敌对的，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呢？整个社会的潮流都是与神敌对的。我们说我们所了解的过去那些推行无神论的国家，对不对？他们是敌对神的，这个是无话可说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以基督信仰建立起来的美国，今天也是成了敌对神的急先锋了。就在前两三个星期，加州他们的教育委员会，他们投票表决全数通过了一套新的教材。这套教材在说什么呢？他说基督徒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把这些原住民的信仰给取消掉了。要知道这些原住民的这些信仰，他们的敬拜，所谓敬拜的他们的这些偶像，是包括了献活人祭，包括了吃人肉的这样的习俗的。那基督徒来了以后，就把这样的这些假敬拜，这些偶像敬拜给取消掉了，推行基督信仰。这套教材说基督徒这样做是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这是在美国。这套教案被全数通过，要在加州的从学前班到高中十二年级推行这样的教案。同时呢，这套教材里面还告诉这些老师们，要他们带领学生，要向那些当时原住民所敬拜的这些所谓的神，要向他们鼓掌，向他们呐喊，向他们唱歌，就是要他们练习这些当时这些人这些献活人祭的这些吃人肉的这些习俗的这样所谓的这些神明，要恢复那种敬拜的制度，而是由公立学校推行出来的。你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完全的在与神作对呢？我们都知道加州只是文化潮流的桥头堡，在加州推行的东西很快就会蔓延全美国的，我们很难独善其身。我们知道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与神敌对的环境里面，这个敌基督的征兆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不管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一起来推行反对神，推行要消灭基督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而且呢，这个与神敌对的势力呢，其实是在自称为神的，其实是自称为神的。你可能会说，哎，好像没有人说自己是神呢。虽然他没有这样说，但是通过他们推行的这些主张，他们推行的这些运动，他们就是在自称为神。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们为什么那么主张的要有堕胎的自由呢？原因就是圣经里面讲 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他们要推行这个堕胎，其实就是在说生命是人赋予的，生命是掌握在人手里的，不是掌握在神手里的。所以呢，人自己是生命的主宰，不是神。然后为什么他们要推行同性恋呢？不要以为他们所选出来的这些推动的运动是随机的，不是的，他们所选出来要推动的这些意向，这些运动其实都是一一的针对圣经信仰的。同性恋就是说人可以自己设立婚姻，婚姻不是神所立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本来有多力，有能力造多男多女，但是神却选择了创造一男一女。我们圣经信仰的婚姻观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但是他们现在所推动的这个同性恋，就是要挑战这样的一种信仰。他们认为人可以自己设立婚姻制度，这跟神没有关系。现在推动的这个变性人，对不对？圣经说人的性别是怎么来的？人的性别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性别是神赋予的，不是人赋予的。但现在推行的这个变性运动，就是在告诉人说，其实性别不是神所创造的，我可以赋予人性别，我可以自己认为我是男是女都可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完全是反科学的？对不对？科学告诉我们，性别是由人的染色体决定的。你是 XX， 你就是女的；你是 XY， 就是男的。你再怎么变性，再怎么手术，你都是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染色体的。但这些号称说要跟随科学的人，到了这些事情上面，就完全把科学抛在一边，把真理抛在地上。那想想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些堕胎、同性恋、变性人这些事情是一个社会议题，所以我们从社会的层面来讨论。也有人说这是道德伦理的议题，所以我们从道德伦理的层面来讨论。其实远不止这些，远不止这些。这个议题是直接指向谁是神的问题，到底谁是神？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位造物主是神呢，还是我们人自己是神？如果我们人自己是神的话，我们当然可以随便处理生命，我们当然可以定义这个婚姻制度，我们当然可以来定赋予人性别。但是这一切从圣经的角度都是神的责任，都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所以在推行这些运动的人，其实通过他们的主张，通过他们的这些运动，他们就是在自称自己就是神，我们有能力来赋予这一切。这就是敌对势力自称为神的做法，自称为神的做法。就因为人的骄傲，很多人我们从小就听过人定胜天，对不对？其实这种思潮现在在美国已经是蔓延的相当的广泛。人的骄傲导致了这些离教反道的事情，就是将真理抛在地上。不要说把真理抛在地上，其实把常理都已经抛诸脑后，都已经不要了。你说允许男人参加女子体育比赛，这是符合常理吗？一个普通高中生，体育并不拔尖的高中生，男生，他跑100米可以赢过女子奥林匹克100米的冠军。你说允许男人参加女子比赛，这是合理的吗？这是常理吗？不要说把真理抛在地上，他们连常理都不顾了。这是我们 所看到的这些离教反道的事情。人自称为神，然后呢，与神敌对的这个势力的手段可以说是越发凶狠，越发凶悍。好几年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取消文化，对不对？这个取消文化呢，当时还发生在一些好像是出名的人物那里，好像与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比如说一些啊政治要员啊，啊一些体育明星啊，一些啊电影明星啊，如此等等。如果他们敢发表一些与主流文化相违背的这些言论的话，他们马上就会被取消，比如说把他们的演讲给取消，然后把他们的职位给取消，如此等等，他们被解雇，如此等等。好像当时只是发生在一些啊出名人物身上，但是现在已经渗入到普罗大众，已经渗入到普罗大众。大家有没有觉得在你上班的地方有这种压力，就是告诉你说你要非常小心说话，不要乱说话，否则的话后果非常的严重，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在我自己从业的公司，在去年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个黑命贵运动打砸抢烧杀掳掠的时候，我们的公司就给所有的员工，从最高层给所有员工发出一封信，说大家要支持这些受害者，就说这些闹事者呢，他们是受害者，他们是被压迫的，所以呢我们要支持他们。然后到了今年一月六号，这个反舞弊的这个大游行，然后发生了这个冲击国会的事件，然后当天我们的公司也给大家所有员工发了一封信，说你看这些可耻的暴徒，我们要坚决抵制他们。我们基督徒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区别呢？从公司给大家发的这些信，大家都感受到，我跟几个相熟的同事在讨论的时候也都感受到，其实公司在给我们发出一个信息，说你最好小心你的言论，否则的话你也会被取消掉。这样的取消文化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自己都可以感受到。而且呢，这种势力呢，不单只是说用这种恐吓，用这种啊取消文化的这种手法了，他们是越发的使用这种威逼恐吓的这样的方法。在去年总统大选之前，有人就做了一个这个互动的地图，这样的一个网页。这个地图呢，你可以放大缩小，然后呢，在地图上标明了所有这些向川普阵营捐过钱的人，他们的名字、地址全都在上面。然后你要放大某个地区，你可以搜索所有的给川普阵营捐过钱的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呢？这是一种恐吓手段，其实就告诉你说，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然后在大选的时候，在密西根州有一个县里面有一个选举官员，他因为看到说这个选举当中有很多的猫腻，所以呢，他一开始他拒绝认证那个选举的结果。后来他就收到一封信，告诉他说，我们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不言而喻。所以这位官员最后也选择只能去签字认证这个选举的结果。我们教会的牧师师母在开车的时候，在一个红绿灯前面，在等这个红灯变成绿灯的时候，后面就有一辆车子故意的撞上来，撞到他的车上，原因就是他的 他的车子后面贴了一些标签，是说支持警察的这样的标签，后面就有人故意的撞他。这个已经是这种威逼利诱，这个恐吓，威逼恐吓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已经成了一种常态。所以这个与神敌对的这个势力，就推行刚才我讲到的这些运动，同一帮人，他们已经是在推行这种比取消文化更上一层楼的这种威逼恐吓了。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这是今天的常态。而且呢，政府即将，如果现在他们所讨论的这个所谓的平等法案，其实根本上就不平等的这样一个法案，如果得以通过的话，政府可以直接告诉教会说什么信息可以讲，什么信息不可以讲。到时候我再讲，我今天讲的信息很有可能就会被联邦定罪，要被抓去坐牢的。这就是这种势力已经向荣美之地，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小角要进入到荣美之地，就是要进入到耶路撒冷。那今天这个势力已经要进入到教会里面来，来规定你教会说什么可以宣讲，什么不可以宣讲。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小心。而且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安提阿可四世，他可以用双关的诈语，他不单只是非常的凶悍，直截了当的去残杀这些犹太人，他还会用双关的诈语，用这些诡计来使人上当。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有许多的信徒是被这个骗局所迷惑的，就像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以融入希腊文化为荣，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觉得我们是要加入到这个进步主义里面去，要加入到这个进步的阵营里面去。这个所谓的 progressive 翻译成进步完全是一种错误，因为 progressive 的反义不是 regressive， 而是 drastic。 progressive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来改变这个世界，一点一点的改变这个道德观念，就是一点一点的来做，不要做太过剧烈的改变导致反弹，这是 progressive 的意思。很多人认为这个是进步，其实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也受蒙骗，我们觉得哎呀，他们的主张挺好的，挺进步的呀，这些持保守观念的这些基督徒简直就是红脖子，简直就是过时货。所以我们看到好多的这些人所谓的写文章，其实是为这个敌对神的势力来鼓噪，来为他们摇旗呐喊，实在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认为说，哎，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吗？那当今我们看到的这个他们所推动的这个社会公义，不就是在实现圣经的这个教导吗？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圣经里面讲到的行公义好怜悯，就是我们今天这些人所推动的这个社会公义吗？这个绝对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行公义好怜悯，跟这个社会上所推动的这个社会公义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当今社会潮流中的这个社会公义只是一个骗局，安提阿可四世会用双关的诈语，今天敌对神的势力同样也是用欺骗的手段让许多的人上当，他们所设的这是一个骗局。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社会公义和圣经里面讲到的行公义好怜悯有什么区别。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是要叫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改变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自己有更多的公义怜悯来关心我们周围的人，从而使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而归荣耀给神，同时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真神，来归向神，来依靠神。这是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的目的所在，是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来归向神。今天的社会公义呢，是试图要让更多的人来依靠政府，是要设立一种制度，是要求别人去改变，要求别人来花更多的钱，去花别人的钱来帮助人，而不是说花我自己的钱，而不是说我自己来尽上能力，我自己来尽我所能来行公义好怜悯，而是要设立一种制度，要求别人，强迫别人去这样做，结果就是让更多的人归向这个政府，而不是归向神。人越依赖政府就越不依赖神。今天教会为什么会凋零呢？其实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觉得我依靠政府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来到教会了。所以行公义好怜悯跟社会公义在目的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在途径上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公义是不以外貌取人，我们不偏袒穷人，但是呢也不能偏袒富人，就不厚待富人，也不偏袒穷人，是完全是公平的，人人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应该是平等的。但今天的这个社会公益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是极力想要拉低一帮人，极力想要高抬另一帮人，这个不是一个公平的这样的做法。而且从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的这个社会公益所推动的其实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其实就是一场阶级斗争。不信我告诉你，我喊两个口号，大家可能会觉得似曾相识。无产阶级命贵，贫下中农命贵，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相似呢？很熟悉呢？这个其实就是挑起一帮人来针对另外一帮人，挑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做法。这个不是在宣传和平，这是在宣传矛盾，在挑起矛盾，挑起争端。我们作为基督徒绝对不能参与到这种挑起矛盾、挑起争端的事情里面去。我们主张的是和平，不是争端。我们主张的是改变人心，而不是社会革命。所以从途径上我们可以看到，行公义好怜悯与当今的这个社会公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再来看看那个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社会上之所以有问题，之所以有歧视，之所以有不平等，那最终结的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这帮人，这帮恶人，他们做坏事，所以导致整个社会都出现问题？是不是这样？不是。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有问题，之所以有歧视，之所以有不平等，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即使没有这个种族的问题，即使没有这个收入不均的问题，人按照自己的罪性，会不会就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个歧视的问题？根本不会，对不对？我们从小长大，我们在中国长大，没有这个种族的问题，对不对？但有没有歧视？上海人有没有看不起外地人？ 就连上海自己徐汇区的跟浦东的都不一样，有没有歧视？上名牌大学的看不起一般大学的，有没有歧视？人的歧视是在人的心里面，是因为人背叛了神而导致的。所以呢，在我们在推出这些解决方案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是越来越远离神的，那你说问题会更大还是更小？如果在我们所解决的方案里面，不是说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依靠神，更加的归向神，你说那个问题会更大还是更小？那个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大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社会公益所推行的是要去神论，要把神从文化里面赶走，把神从社会里面赶走。你觉得这样出来的一个结果会是一个公平的结果吗？简直是不可能的，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会用一个更不公平的制度来取代一个所谓的不公平的制度，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从过去的100-200年之间，我们看到的每一场的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结果是非常惨烈的，非常可怕的。所以社会公益跟行公益、好怜悯，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不管是从目标、途径还是结果上来看，他们都是南辕北辙的，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不要上当。而且离开了神，人的所谓的这些平等往往就是荒唐的，往往就是荒唐的。让男人参加女子比赛，你说这是不是荒唐的事情？但很可惜的是，这种思维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你去跟现在的中学生谈一谈，他们会觉得，哎，让男人参加女子比赛没有什么错呀，让男人进入到这个女生的洗手间里面，女生的这个洗澡间里面没有什么错呀。他们的这种道德伦理观已经被完全的扭曲，整个社会都陷入到这种荒唐的境界里面。那有弟兄姊妹会非常着急，我们会问说，世道如此的荒唐，为什么神还不介入？为什么神还不介入？有弟兄姊妹跟我说，神怎么还不来介入啊？我现在已经是度日如年了。那神是不是打盹了呢？神是不是就休息了呢？或者是神是不是就让我们自生自灭了呢？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我们在他里面永远有盼望。我们继续读《帖撒罗尼迦后书》2:6-12，我们一起来。现在你们也知道，那阻拦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拦的，等到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为什么这个世道如此荒唐，而且还是越来越荒唐，好像感觉上好像神都不管了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有没有撒手不管？神仍然在掌管，神仍然在做这个 阻拦这个敌基督的工作，对不对？我看到有一个，之所以这个社会还没有变得一塌糊涂，是因为神在阻拦，神还没有允许这位敌基督肆意猖狂，让他完全掌控这个局面。神在做阻拦的工作，而且到了有一天神真的要把这位敌基督这个阻拦拿去的时候，也是为了要彻底的消灭他，要彻底的消灭他，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充满盼望，因为神总是在掌控，终归有一天这个敌基督是会被灭绝的，是要被废掉的。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所可以得到的信心，所得到的盼望。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的乱象，我们会感到很沮丧，我们会感到度日如年，但是终归有一天这个敌基督要被灭绝，要被废掉，这是我们的盼望。同时呢，神也在做分辨和清理的工作。在这个世道当中，确实是有很多糊涂人，他们不愿意接受真理，他们不愿意被神拯救，所以神就让他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让他们去信从这些虚谎，然后让他们最终被定罪的时候无话可说。所以神在做一个清理的工作，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的虚谎，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学会分辨，我们不要人云亦云，我们不要被这个社会的潮流牵着鼻子走，我们要信从真理，以至于最后我们可以面见神，我们可以告诉神说，我是信从真理的，我是不喜欢不义的，我是你的忠实的信徒。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许多的压力，但是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信徒的盼望所在就是神掌管历史。刚才讲到这个安提阿可四世，他是不因人手而亡，他确实是没有被什么人打败，他自己就无缘无故生个病就死掉了。然后如果大家继续去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的话，里面还讲到许多关于洁净圣殿的事情。那后来圣殿确实是通过马加比的革命，然后确实是被洁净了，而且就是在那个七年以后，那个日子也预言得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不管是这个朝代的更替，还是一些很细节的这些啊安提阿可四世的终局，还有这个啊圣殿的这些细致的安排，都已经一一的在神的掌控当中，在按照神的旨意一一的应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历史，也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的。我们大可放心，神掌管历史，这是我们的盼望。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乱象丛生的时代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自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万物的结局近了，敌基督世代的征兆已经显然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警醒、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努力的去侍奉神，按照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神，因为过一天就少一天了，我们侍奉神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要极力的努力的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的这种彼此的守望，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款待，我们一同来侍奉神，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感谢主，神把我们建立在这里，让我们值了这个新堂，让我们有许多侍奉神的机会。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在兴起，都在用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不管是做话语交流的，还是做总务管理的，我们都看到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的兴起来侍奉神。我们要把这样的传统给保持下去，让我们对神有更加的信靠，对他有更加的委身，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要背的经文就是不是这七到十节，而是七到八节，就背到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很简单，对不对？大家应该马上立马就可以背下来。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OK， 让我们照此而行，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让我们不得不紧紧地抓住你的手，紧紧地依靠你而往前行。主啊，求你赐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认清楚这个世道，也帮助我们有这种刚强壮胆的心，帮助我们时常有盼望，也帮助我们时常去履行我们自己的责任。祈求你帮助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在侍奉上，在话语上不断长进，荣耀你的名，光照我们周围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